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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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没有，好。我们昨天谈到第七页啊，第七页说又是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他会有舍三种分，那何等为三？为生命财。那善男子善女人舍生命财，生死后气等，离老病死。好，所以昨天我们有谈到说在这不管是在这里包括在佛法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很特异的现象。就好像说我们一般人在学佛，我们都希望从外向上去见佛，我们所谓的因生求色相见。可是我们用这种的想法想要去见佛，结果反而见不到佛，因为世人皆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得以世间更广大的福德，那可是这个心要是一旦颠倒，它变成怎样？对，你得到这些，但这些却让你远离更大的福德。就像这里面所谈的，假如你像我们一般众生是以生命财为重要，但你看啊，它刚好倒过来，如果你能舍生命财，你生死后继等，就是反而超越生死，从此后继就是没有再继续了，就到后端了啦，离老病死。为什么？生命财其实是老病死之根源。所以在佛法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也是我常在讲，当然这个要看对象谈。我们主要谈求生净土的人，我之前不是谈吗？真正求生净土，对初学来讲，让他升起一个强而有力对世间厌离，然后求生极乐，这是一种方便。但越来越了解佛法的人，他不是那种生死相对的生去生净土，他是生有生死边。舍生死边，入无生死边的生，所以他的生跟一般生不大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生是带着对立的生而来的，是带着厌死求生的生。可是现在的生是什么？连世间生亦不爱，生命长，懂吗？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在求生净土的人，他对世间不吝爱着，完了，因为对世间不吝爱着，在符合了念佛的真实内涵。所以我讲说念佛里面其实是有空无相无厌三昧，有没有？有，以世间无常观其空。其实我们没有讲很多空的道理，但在念佛里面是不是藏着这个内涵？世间空，世间无常，世间一切相皆是虚妄，无相三昧，时不可期待，时不可愿求，无愿三昧。那以这个心来看到我们的生死的七狂相，所以不是说厌死求生的生，而是厌什么？厌生死，连生也厌，知道那个虚妄生的生，要厌离这个生，才真正到哪一边？到无生死边净土，真正的内涵是这样。那当然一般人如果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不一定懂，但如果有机会像在座大家已经熏修那么久的人，应该更清楚应该用什么心情来求生净土。假如你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你就应该更符合佛法更核心的内涵去修， 而不是当我在求生净土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强烈求生的净土，但我却始终不忘怀我的五蕴身。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个真正念佛念得清净的会产生什么？他对现前五蕴啊，就算他不是懂很多道理的，你看有很多人预知时至的，都是对这个五蕴身有一种厌离心。所以我常举例啊，比如说你临终要死了，好要死了，那已经懂得要放下，因为你也知道医生认为差不多了，那你死就好好死吧。结果你也死在那念佛的时候，大家很专心念，结果你家人突然打个电话来说某某人发生车祸，你会怎么样反应？你会怎么样？你就死你的咯。可是这样的反应是不是正常？正常吗？可是这一个正常这个念头，可见你是个动摇了，这很正常啊。所以要是从今，我当然举这个是一种很用一种例子来凸显，其实我们的准备不够。为什么？我们对世间见熟还不是很清楚，对一切周边很多东西你还不是很清楚。你知道见熟在这一生里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必须从佛法里面看，或者你叫你放下难啊，那份牵挂讲是很好听，没有久经熏习啊，临终里面总是东牵挂西牵挂，你想要一心不乱不可能，你还会屡屡回头望如也的啊，你还是一直会盼望这些东西。你在这个面对求生净土的时候啊，你知道你的生命将停了，但你其实都还会隐藏一个很内在很深刻的希望生命延续的这份意图，所以你根本不是自心信要。所以你要不能好好检查这个心态，你还以为你真的很虔诚，其实你都会被自己给耽搁掉的。这一点要很留意。我觉得因为我们太多人都以为我这样很坚定，我真的想去，没有，那是因为你现在没什么冲突的时候你想去，有冲突的时候不想去。因为我这个就是最近有一位他一直在做临终关怀，他说凡他关怀过的很多都希望求生，我说那不错，我说不是，他求生命延长都是求生命延长，不管谁，他不管你念佛多久了，都到最后刚开始还会能理性，越关键的时候就越惶恐不安。所以你说你准备好还没有？好，那这里面就谈到说我们能知道生命才，那你怎么舍？说舍难道能就能舍？在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想舍，可是你看不到那个生命才的内涵的时候，你想舍舍不来。所以你要很真正知道生命财的本质。所以你如果能知道你为什么要舍生命财，因为知道这个生命财的七狂相。你有没有看这一点？光只是靠你的一份勇猛之心，那种很悲壮的心，好吧，那我就舍生命财，没用的。你就算就像很多恐怖分子舍生命财，其实他是另外有所求，所以舍的表层的生命财是另外求另外一个生命财。那你怎么舍生命财？你要看清楚生命财的七光相，而就在知道这个众缘法的生命财当下，有它本来极尽的法身。就是说你看我能离老病死，因为老病死不离开生命财，当我无生命财的时候，我老病死亦无所住处。因为什么老病死？生住异灭，时间就是生住异灭变化出来，所以时间是不可得的，是心不相应显法，是比较出来的。所以凡是有时间概念，一定有法的执着，法的执着一定会落入时间生住异灭的生灭相里面。所以你要是看到时有时间的流转相，一定是落入法执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法不会有时间，有时间表示你有法执，看到法的生命的时候才有这种时间的感觉出来。所以你当然法不可得的时候，生命才生死后继停了，又有老病死，当然离老病死得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注解，注解就是第一 第一条哈，借这个经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条都在很多地方可以互用啊，只是有时候我方便编一下，有相关的我们就提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法身，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些地方开始会谈到，我们这一个课是讲真常唯心，但这个真常唯心有时候都被误解掉了。正如我第一节课讲的，有的人就执着真常唯心，像中国佛教的系统里面对真常唯心经常就执它为本有，但有的人认为真常唯心是欺谎是假的，都误解了真常唯心的道理。好，基本上我不大这种真常唯心有些用词在诠释它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偏离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讲，我们先看第一条，大圣起信论里面讲，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一切如来为本觉。好，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说众生有个本觉，哇，就是说我这个房屋里面有一个已经会放光的如来坐在我心中，我说诶，这么一个如来还被这个房屋盖住，那这个如来稍微有点差一点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本觉的哈？这个你看，一代始觉，始觉立为本觉，然始觉时即是本觉，无别觉其立。始觉者为依本觉有不觉，好，依不觉说有始觉，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如凡夫人前念不觉起于烦恼，后念自服令不更生，此虽明觉即是不觉。好，就算我们这里面其实如果要再细谈还有很多道理，但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要破除大家认为说那个本觉啊，很多人包括日本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佛教的本觉思想是错的，没有啊，我们看到这里都没有看到本觉思想是错，他这个本觉是相对于始觉来谈的，相对后头的究竟觉都是觉觉觉觉觉，这样有什么意思？我所觉住不离开本，但我的本觉代表什么？代表不觉，所以我的本觉不是原来果上的觉，是为了显未来的始觉相似觉的种种，这些觉都不离开，没有另外觉的意思。其实立一个本并不是要立一个本来已经成就的如来体，是具，就是说我们要讲本觉其实就讲不觉。那为什么讲本？相对于究竟包括始觉开始觉，觉哪里？没有另外觉。因为如果在佛法上解脱跟生死跟烦恼如果是分开的话，我就算把生死都断掉跟我得解脱无关，我把烦恼都断掉也无法保证我能得解脱。唯有怎么样才能得解脱？跟我保证，保证是吧，烦恼即菩提，所以我断烦恼可以证菩提。就像唯识里面讲，遍计执在哪里？在依他起，离开依他起没遍计执，离开依他起没有缘嗔痴，这才能保证说我断了遍计执能证缘嗔痴。我如果我的觉是另外觉，那我觉我现在修的跟那个觉分开的，我唯有我所觉的就在我的不觉处，我这个五蕴处啊，就是我照见成就佛道的根本处。这个五蕴处本来极尽自信涅槃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依处，就是中论所谈的依一缘起法而得第一地，不离开缘起而得第一地。是，你看色即是空，也空即是色，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呢，他这里谈叫法界一相啊，啊，法界一相，这里面谈的就是说。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所以如来法身是就法界一相，是就法界的平等极尽相。好，所以法身在何处？法身遍一切处。那就到最后后头经典讲法身遍在哪里？遍在我身心一切处。 所以反观于我身心皆可以跟法身相应。法身有没有一个体？不是，任何一个法术的极尽处，极尽显于缘起，缘起显现极尽，这就是法身处。所以法界一相，法界缘起虽有众法相，但皆一相，一相无相。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有法界一相和无一相和无相。那我们这个就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那依这个法身觉，这个法身就开始始觉。那法身不能反观的话叫做不觉。所以我们虽然极尽法身，但对我们来讲只是凡夫。那如果我什么叫法身？当我们观察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皆空的诸法本质极尽性的这个就是法身处，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明明知，我们其实就像我们现在造作的时候，我们五蕴处本来也极尽，但众生窃以五蕴执以法，然后再以五蕴执合合当中生普乐普特伽罗的我执，在这里妄想。那你的解脱在哪里？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你不离法身。什么法身？就诸法当下的极尽意，这份极尽的空意。后头会讲法身即是等于空，而空不是另外一空，就是诸法当体的那一份极尽，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那个意思。好，所以整个修行来讲，我们讲本觉并不是说果上已经有，而是就什么，就在凡夫处这个极尽，即便你到地狱，你的五蕴法也是当下极尽。那为什么无蕴法也不可得，但众生以无蕴法处生有无蕴法，这才叫众生。所以阿含经讲说，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所以众生在哪里？染着处、缠绵处就是众生。所以像我常举例啊，我们坐在这里很乖哈，都不要做什么坏事啊，依然造业重重。那没有，我坐在这里有。你眼见色、直色增长众生性，那坐在这里，身坐在椅子上，有椅子和坐吗？有，只有屁股加椅子。那我这样也不行，这样也增长你的身世。五蕴处所有的造作都在滋润你的五蕴造作，那五蕴当中增长我执，以我执上里面继续不断的吸收五蕴营养分，五蕴不可得，却因我而妄想有五蕴。其实五蕴有没有离开我的妄想，并不是实有五蕴而有我，其实都是众生既无我也无五蕴。那众生妄想五蕴，以便于生一个妄想我，有一个妄想我，以便帮助我执着五蕴，其实到最后都互相骗来骗去而已。我常举例就说我是对的，为什么对？他说的，那凭什么他可以保证你？我认为的啊，那你有没有用？他保证我，我保证他，到最后谁保证谁？那么你们两个不是一起这样互相保证，谁也不能证明谁对啊？对，没错，无印保证我，我保证无印，讲开来一拆开，一个也没有。我常讲就是，这个也怕鬼，那个也怕鬼，碰在一块不怕鬼，一拉开都怕鬼，哎，都是虚假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说。不觉心缘，故归究竟缘。如凡夫前面不觉其烦恼，后面是否令不更生？此虽明觉，即是不觉。为什么？他只是自悟而已。真正的觉不是在自悟，真正的觉是在于对于法界一相的观察。啊，对于实相，其实就是真如，其实就是空，它都等明的了。好，我们再回头看。二德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法身，如来法身舍命者生死后期等毕竟离死。好，德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通达一切圣身佛法，其实这都有意的。所以你看这里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我们现在修行啊，最大障碍是我们给世间很多法安立了意义以后，这个安立的意义绑住你的心，而造成你不容易舍。 其实它有没有确实存在在那里有价值的，其实不是，是这个价值很多东西是众生的共业跟众生的一个颠倒形成了相互欺骗的现象，你知道吗？本来我不喜欢，结果你喜欢，你喜欢就帮助我喜欢了。是股票涨就是大家喜欢它就涨，大家都不喜欢它就跌了。他又没狮子在那里在动啊，众生的业力在那里翻滚这样而已啊。好，哎，好，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是我们赋予它。那赋予它的时候，其实在唯识里面讲，就是我们对它，我们颠倒，然后生两头，叫能见所见，用能见来满足所见，那用所见来满足能见。以为真有，就像梦中里面讲，真以为有眼睛看到墙，不是，是睡觉的人未起颠倒想，所以伸两头叫做有眼睛，其实梦中的眼睛是假的嘛，梦中的墙还是假的嘛，那眼根对眼视，眼对色尘，伸眼视其实都是假，但众生意过正过去的颠倒，就认为非得用眼根看，绝对不会用鼻根看，那还是有一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就是依众生共业所起的颠倒，即便到梦中也是用眼睛，假的眼睛在看东西。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梦中不是用眼睛在看那个墙，而是怎么样？是你的颠倒。所以你为了满足这个颠倒，生出诸端，然后形成一个合合相，然后用这个骗这个用，此生彼生。所以讲此生彼生，到最后的意思是无此无彼。此众生是此生故彼生，所以有此有彼。但佛法告诉你，既然此生故彼生，彼生故此生，此靠彼，彼靠此，表示无自性，所以无此无彼。但众生刚好相反，有此有彼，此生故彼生，所以变成有此有彼。其实不是，是无此无彼，所以差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你就得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当我们入于法性的时候，一切所有的障碍性，我们自我身心颠倒所设障碍，从你这里放下的时候，你自己不断通达出去。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希望大家能善加体会。我们不要常说太多境界了，我们也不大可能。好，说实在，也不要设定说不可能了，反正这个我们就努力就是了。但你记得，你在很多佛法思维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试着看看你在参与这件事情里面的主观的意识在哪里，把那个主观成分拿掉，慢慢解放你那种强烈的执取。你有时候如果够冷静的话，你就算你没办法完全放下，你也可以厘清还是减缓你对他的强烈的认定。换句话就是说，本来你对他是有100%的肯定，后来经过你理性思考以后，觉得也不错啦，但也不是那般可靠啦，也不错啦，但也带来我很多苦啊。光这样就减轻对他的爱着，是。然后你能更多面看的冷静哦，不用逼着自己，他好讨厌，他好讨厌，为什么？反正我就逼他要讨厌，讨厌，讨厌，不是。冷静的思考，观察他的确不安稳相、不可依相。种种那种无常相、虚狂相，从这里面，从众缘起当中破除对他的一个单一100%的依赖，其实这是帮助你解放自己。这就是空观的应用。你要不会用，你学了一辈子的空观缘起性空，跟你也没关了、啊，对不对？你乃至会讲，你也换不下来啊。你不会在现实身心一切周边的地方去应用于这种东西。它是如何被我确定？我们讲一讲说，空观其实并不另有空可得，而是观自性不可得，这差很多。是既自性不可得，方便讲持法本来即净，并不是有一空让你观，是自性观自性。这观自性，搜寻自性，所以要先确定什么叫自性，然后在入于诸法里面，如你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察当中，观察自性不可得，这时候才讲说，就以此法住，一切自性本来即净，自性涅槃， 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就应用这个原理，从我们生活当初的烦恼开始断，那从初的烦恼开始断的时候，慢慢像我们讲无常啊，其实就是让你从初的地方开始厌离，一个实有生命可依的生命，从无常观里面慢慢放下，这就是一种以空相应的思维啊，这就是以空相应的思维啊。所以大智论讲说无常观是空观的第一步啊。好，舍财者生死后继等，得不共一切众生无尽无减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你看哦，你舍命还能得什么？无边常住。我们本来以为舍命就完了，结果还能常住。你舍财还能怎么样？得无尽无减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所以要不了解佛法，我们这一直是猛追猛追，都是越追越远。你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好，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带着虚妄入梦境修精进戒定慧，其实你在梦中每修的戒定慧都在滋润你的梦，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本质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带着五蕴身持戒，执着有持戒五蕴，修定的人执着有修定的五蕴，修慧的人执着有修慧五蕴，布施的人执着有布施的五蕴身，都不能相应于照见五蕴皆空，这只会最多人天福报啊，这是人天福报，他没办法发出来的、啊、是不是？所以要没有正见，你下手就会弄错了。所以有的人啊，一直往外求，不如往内。那往内怎么做？当然是在静磨，所以不离开外境，但主要是从静里面磨，从内在静磨啊，借着静静那个。所以这个藕益大师才讲说，静能养道。借着我们有时候讲，坐在这里啊，我观慈悲一切众生，观完了，哎呀，好慈悲，下来，哎，你怎么这样？这个我就像我们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看到一个苍蝇，啪，才供养完，人你也叫他来的啊，那马上就把他赶走了啊、哦。当然赶还是赶了、啊、哈、哦，不过不像那么嗔恨了、啊、哈、哦。那你刚才讲的不是起狂了吗？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做一样，可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有点不是很实际。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下手在哪里，所有一切我们在问的是怎么相应，是如何跟法身相应，而这个法身是如何以清净法对治那个对诸法妄想而衍生出的众烦恼。为什么会贪？以无以可爱处生可爱想，这叫贪。所以我要对贪，其实并不是说我把这个贪去掉，执着一个无贪，其实我真正的对治贪是要破那个什么，怎么样对治贪？就是一定有可爱处才会贪，那我把那个可爱处拿掉，贪就不见了，而不是压抑我自己，不要贪，不要贪，好、哦，不要贪。你看，我最常举一个例子，买一个蛋糕，然后就看着一直流口水，可是不要贪，不要贪。好，那白天都不要谈，晚上做梦偷吃，因为晚上控制不了了、哦、偷吃。可是我看你那么爱流口水、哦、那我就走过去把它打开，里面包牛粪，这口水把它掉下来，全部吸回去、哦、不需要修戒定慧，马上全部吸回去。为什么？食不可爱，就是那个蛋糕的可爱法不见了。这时候你做梦的时候再也不是偷蛋糕，而是逃给蛋糕追，因为怕被牛粪沾到。是，所以整个法里面对治贪是什么？它其实也跟法身相应。为什么？以不可得法处生可爱想，然后生贪。所以我将可爱不可爱这个可爱法回归它的实相，观这个可爱法不可得。其实每一个对治法是不是都成就了那一份功德，成就了法身功德，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引导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要谈佛法，但缘起道理实在如此。 他执着。有时候我们是取代，有时候是用另外方式，就是他显然不能放下，那我就用善法取代他的恶法执。好，那他因为贪在和这个地方，就像小孩子还喜欢玩，那我就寓教于乐，有乐，但他里面有善法。那佛法也是啊，他不能得解脱法，那我用人天善法放进去，那也许在他人天善法得满足的时候，他就有因缘修解脱法。好，是这样。再过来，得一切众生殊胜供养，世尊如是舍三种分，善男子善女人色受正法，常为一切诸佛所记，一切众生之所瞻仰。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这条路啊，你要不认得很清楚，你看这条修行路走到最后，你会觉得很孤单的。为什么？众生是往进直，你刚好是往进退的。众生是不断造作一切东西，你肯定无蕴的。结果我们现在造作一切，以便你造见无蕴的。所以你走到最后，你又想，哎，奇怪，走一走，我们拍个手嘛。好像又没有人鼓励啊。所以菩萨有时候也要鼓励一下小菩萨，就是这样，因为他会觉得这条路走对吗？而且因为走起这个修行路非常坎坷啊，第一个掌声也听不到，倒霉的事特别多。那一路下来，到底功德在何处？他难免还带着世俗心，希望在世俗当中找到感应。他不能坚定说，当我不断从世俗不管顺利经超越的时候，这就是真正修行。但因为一般世俗人是在世俗法里面得到世俗的感应，他才会继续往下走。但修行人不是啊，是从世俗法当修，不断的远离世俗。你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世界，你走下来你会觉得很孤单寂寞，你甚至会惶恐，这样对不对？什么人家越修越快乐，我怎么越修越大？你可能还开始计较这些，你不知道从以法的内在去肯定，你会产生这种颠倒，不容易啊。所以一个人能用功修行啊，要不要一些善根深厚啊？你说有多少人会背离世间一般常态而愿意修行？所以反过来讲，对于大家难得有一分善根，虽然还有很多的世俗面，但有一分善根也好好保护了啦。为什么？你很难得的，你千万不要去要求他一步登天，他有这一份善根已经是阿弥陀佛。那何况有一个人，要是他有众多烦恼，却懂得往觉悟走，务必要守护这种。你就算他有什么烦恼，也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他这种人难得难得。所以不要用一种很不务实的角度去看一个修行人，应该看他那份修行的力道是放在哪里，因为他不可能一步登天。但一个人能一辈跟世间走相反的路，一个是肯定世间，一个开始观世间无常不空，这种人稀有难得啊！这个人是宝，要守护。好，接着我们看，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色受正法者，法欲灭时，比丘、比丘尼，又不是又不疑，朋党争讼，破坏离散。然后这个色受正法的人是怎么样？以不缠取、不欺狂、不换位，爱乐正法，爱要正法，色受正法，入法盆中。就是说，世间以后会产生什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争讼，大家不依法而纠结在一小块一小块，好，一小块一小块，那破坏离散，那因为有我，所以我就会毁其他。这是众生，我们经常讲，哎，奇怪。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没有种族歧视？你也有啊，还是到别人，你会不会有？你试看看，有啊。只是在这里，我有时候有这种种族看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看比较不，也许在世间法相对来讲，可能比我们差的会不会歧视？乃至我们同一辈的人中间会有一种歧视的心，其实隐藏了一些。好，甚至我们讲说我家跟你家不同就歧视了，这里面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歧视，但就是在区隔，不断在区隔。这种区隔的心是众生的习性，要么从男女分，要么从什么来分，总是你会不断的分，你经常也会分高分低分大分小 啊，你会分皮肤怎么样？你其实你注意看你的心，其实你自己站立某一个自我肯定之后，就会产生对立想，就会都隐藏这个对立想。所以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众生这种习性，因为有我执，所以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他就会破坏离散，为什么不能安住于法？那我摄受正法的，他不残取，不欺狂，不换位，爱要正法，摄受正法，入法坛中，以法为友。所以在法门佛门当中啊，就这样。以前我们的师长讲叫离情上义，离那种不必要的情，从上义，离情上义啊，而不是以情为重，是以义为重。所以平常没有那么多的情，但很重视义，尤其是在法义上的相互扶持，然后看得比什么还重。因为我护念一个人成就菩提，好，这是一个菩萨所当为，而且是成就利益众生的最大功德所，所以他会崇尚义而不会崇尚情。所以在我记得以前一个长老讲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参学了两三年要离开了，才问隔壁那个，请问法师上下，这两三年了，进进出出也没有特别太多干扰，到这最互相纠缠，要走了问个意思意思，请问法师上下，都要走了还问，人家问一下吧，至少知道这两三年就睡我旁边那个是谁。可是我们讲他会不会很无情？其实我之前不是在谈那个五反护经，在别的地方谈五反经护经的一样，这个是更无情。一对父子，孩子死了在耕种，孩子死了父亲还继续耕种。一个道人说，你孩子死了，他说死就死了，有生必死，那这很无情。好，那你有情你去吧。我们就好像说看到一个人，我们世间人很有情的，看到一潭浮水，有一个人不小心跌下去快淹死了，那你非常有情，就站在那里，要么跳下去了，那表示你有能力去渡他，要么赶快去找人。你千万不要站在岸边，我不离不弃看着你淹死，一点作为都没有，在那里哭泣啊，喊啊，哎呦，你慢走啊，你再来啊，你可以讲过去，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一点帮助都没有。以众生颠倒处能所觉醒，才是你菩萨当为，而不是在世间情当中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来谈到，就是说父亲看到孩子死的时候，他很胆啊，他不是无情，因为他知道有生必死，不是你送我就是我送你，这是人生是现实，而且有生必死，死而必生。我就像你说，我有没有死了？我有没有死了？有，那我就变凡夫了，他有死，我没死啊，我没有生死啊，你不能说他死了，那活死了跟我死了不是一样，那我可以把我当作活，不是，我只是视线灭亡。那乃至众生有没有真的死？没有，他是持一其生命因缘善，另外一个生命当下生，所以此刻的人在做妻，另外一辈子人在吃蛋，为什么生下来？说不定就在隔壁，他们隔壁那个人刚生下，我们不要讲话，为什么？对方刚死完几个月，他们还在做对泥，来做对联。那我们现在生在这一个我们要低调一点，因为这是吉祥事，那边是丧事啊，其实就是隔壁那一个生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小孩子要是有吃，下次他们拜清明节拜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应该过去吃。这个例子在经典里面谈。可是你看一边喜一边忧，其实还同一个，但众生就在这个 看到这份执着就执着死，却不知道另外一层还有什么，还有生之乐。但可是你执着生之乐，就比准备接受死之苦。所以后来看尽这个道理，就不想再跳入轮回。要不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你那种出离心不会坚定的。我这样没多久修行好难得哦，我要修行没多久又跳入世间跟人家一起跑，信不信？这一条修行的孤单寂寞要必须从道心里面建立，我说你这样走一走，到最后你还是往人多的灾哦，你会往那边走。好，我们现在这样看，入法盆则必为诸佛之所受气，为什么？以心以法相应，法入于心，当然受记必须记于那个法所生处嘛。我们讲说法子，法子法已在此人生中心中已生，那这个当然受记啊，这个有这样的法统的，有这样的血缘的，换句话就是说他不以凡夫心而生，他是依法而生他的法身，这时候就受记。世尊，我见色受正法如是大力，佛为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义，一息之见。你看啊，这很有意思的。你看那个金刚经也讲，佛见到一个众生能如此信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众生，佛悉知悉见。什么悉知悉见？法身变一切，有众生相应于法身，其实就在佛如看阿摩罗佛，悉知悉见。佛在哪里？佛就在你反自觉悟的时候就见佛。所以看似离佛很远，十万亿佛土，佛也悉知悉见。所以我常讲哦，我现在一生念阿弥陀佛，其实心里同时念十方佛。我以阿弥陀佛为我心所向往，其实当我以念佛成就清净心的时候，是以十方佛法身同共感应。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好，所以有人念释迦牟尼佛，好啊好啊，要不要念阿弥陀佛？不用不用。他其实为什么他将来不用不用，到最后都走同一家的那个关系。你想要计较啊，众生想要计较没关系，让他计较，还希望他多计较。那个我不行，我这个我好，没关系没关系，你喜欢计较，因为你越计较呢，你记得别人不好你好，那你就不要放弃哦，对不对？世尊跟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人家在上面泡茶喝，人家不在乎的。那你们去争没关系啊，你认为这个佛是行，那个佛不行，没关系，反正走到最后走到底的，都会通在一块的。好，我们看儿时。世尊以圣曼所说摄受正法大精精力，起随起心啊，就是说他摄受正法的大精精力。什么大精精力？就是什么？我应该舍生命财，起随起心，如是圣曼。如如所说摄受正法大精精力，如大力士少处身份生大苦痛，如是圣曼。少摄受稍摄受正法，令魔苦恼。魔在哪里？我们经常都在乎外在的天魔，天魔是魔，但还有一个叫五蕴魔的，也有死魔的，有种种这些烦恼，其实就是魔。所以我才会讲说，有时候我们要贴个咒语啊，然后就看，哎，那个魔也会来啊，我们就门槛里面贴个咒语，那就说，哎，魔不会来啊，结果魔也在门内，结果到最后，你看魔在哪里？他说我在你家，为什么你贴着都跑不出去了？是这样的，我以为跑不进来，不是，是跑不出去了。哎呀，这下倒霉了，这下。而且那毛在哪里？就是你呀、啊。那每个人都把毛描述得非常可恶。我告诉你，毛很冤枉，他经常抗议。我其实很可爱，是你们追着我不放，拿我来那么多时间去找你们。那六翼毛不是玉毛，都是你找。都是那种，好，好，他就讲说，令魔苦恼啊，那所以说稍稍摄受正法，令魔就苦恼。所以莲花姐说，当你开始思维正法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烦恼性会动摇。我们所谓大地震动就是这个来的， 好，有一次我在受戒的时候，我是我们那一班班长，然后排最前面，我那晃晃晃晃晃，我说：“哎呦，我最近身体那么不好。”啊，我那一班后面一个啊，是身体不好就溜回去休息了。我说奇怪，怎么那么晃？哦，后来我看那个大殿的那个桌灯啊在晃，啊，才知道不是我头晕，是地震。大家就很高兴说：“哎呀，你看我们的修行啊，感应了大地震动。”我说：“这哪能够大地震动？那时候公园一个体育馆还塌下来，我说哪有那么不吉祥啊？”地震就地震，不要乱讲。什么叫大地震动？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么大道理，但我相信大地震动好像就是从你对法思维动摇你对五蕴的执取，这个五蕴法代表一切世间相，所以它动摇。就是我讲令魔苦恼，我不见于一善法令魔忧苦，如烧色受正法，如牛王形色无比胜一切牛，如是大圣烧色受正法胜于一切恶圣善根，以广大故。所以你看，你要是有因缘知道这个整个修行的核心原理，而开始刹那之间一念起之间能摄受正法，以一切这个道理生信解，都比用恒河沙无量的那种批喻算术批喻都不能胜过它。你越了解，我们本来又以为啊，有一个老师啊，他学佛很虔诚，他对法很用心，他也很喜欢金刚经，可是只要金刚经讲到功德功德他就跳过，他说他不喜欢谈功德。问题，你那不是断灭吗？其实一切法不无为法，难道不能产生无尽功德？如果无为法不能产生无尽功德，那修行的意义也就空洞掉，对不对？所以后头才我们会引觉得空如来藏，依空如来藏会生不空如来藏。好，依空相应如来藏显现如幻如化无尽不可思议功德，叫不空如来藏。这样修学佛法才不会断灭。我不是跟你讲自信实有，但我以空相应故啊，在既然法身在一切处，一切法处都是极灭处，以极灭相应的一切法处而得自在，所以一切法处转为一切妙用，所以神通广大无边际。为什么？一切法身处皆是我智慧神通通达处。对啊，我们不是讲啊，尽知无所然，所以因此显现一切相，不是吗？所以慢慢去体会，所以它里面有衍生这样的一个功德啊。那又如须弥山王端严殊胜胜于众山，如是大圣舍生命财以摄取心摄受正法，胜不舍生命财出住大圣一切善根。就是出住的大圣一切善根，你有舍生命财。当然我们这个舍生命财我刚才讲过了，从你表象的舍生命财跟究竟舍生命财是不一样。我们经常是以刚才不是举了，有时候恐怖分子会把自己身体炸掉，他是舍生命财，看是舍生命财，但其实他是期待死后的另外一个生命财，所以他没有真舍生命财。但佛法是以生命财的虚妄性里面其舍离，所以他不会再求另外一个生命财，他是这个时候才成就无为的清净法身，而不是说舍掉这一层的生命财而入另外一个生命财，结果还是轮回，好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所做这一开始啊，你看啊，整个修行的解脱啊，不需要期待那个，但我们发现只要你走对路，就算你还没解脱，你自己身心感受到佛法的清安喜乐就会有。为什么？不是佛给你，而是你离于热恼，离于爱着，而自得甘露清凉，就会出来。哇，有道理，好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